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雪莉。最近明慧网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揭露上海浦东新区法院拒绝香港法轮功学员曾爱华的律师依法查阅曾女士一案的案宗，并有意回避律师及曾女士家属的询问，以致律师无法为曾女士的辩护做任何准备。中共统治下的执法机关执法犯法，通过各种手段阻止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例。从国内被营救到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何立志先生谈到他被非法关押后，他妻子为他聘请律师的经历时说：
我妻子第一次给我找到一个律师呢，也是费了很多周折了，找到了一位律师，他很痛快就答应给我做辩护。但是呢，后来呢，他还告诉我妻子说他做不了了，是因为他在没有资格做了，因为他在接受我这个案子之前呢，曾经为另外一个法律学员做过无罪辩护，接下来他就没有拿到律师的那个每年一度的年度检查的资格证，他就不能再做律师了。这原因就是因为他为法律学员辩护了。那后来我妻子就又到处打听，又找到另外一位愿意接受案子的那个律师。这第二个律师呢，了解到的情况以后呢，很痛快就是答应做无罪辩护。但是呢，答应了这个案子以后呢，他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情况就变化了。他因为是外地来北京执业的，他的妻子和他的家属都在家乡，他的家乡呢，公安部门就跑到他们家进行调查，看他是不是跟法轮功有什么关系。他自己这边呢，在北京呢，也出了一些事情。有一次呢，他是跟我妻子见面吧，我被抓进去以后好久都没有我的消息了，然后我妻子呢想通过他给我捎一封信。就在这次会面第二天呢，他的汽车就丢了，就找不着了，他马上就跟公安部门报案了。报案第二天这个汽车就回来了，车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只有我妻子当时委托他带给我的那封信没有了。所以这个律师呢，就根据这一系列情况判断，他感觉他是被公安部门跟踪了，所以他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安全性好，他是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就对我妻子说他很抱歉，他只能做他能做到的，那就是说他打算不再做无罪辩护，最多就尽他的努力吧，想办法给我辩护的时候让减轻一些处罚，或者是最好呢就达到要缓刑的那么个程度吧。
在中共的统治下，律师不仅无法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甚至很多律师因为出于道义公开为法轮功学员说话，自己也遭到了种种迫害。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在对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案例进行调查后，先后三次公开上书中共高层，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公布于世，因此高律师和其家人遭到便衣特务24小时跟踪，达280多天之久。在2006年8月，高律师被非法关押，这期间他的家人仍被跟踪，甚至被警察殴打。至今，高律师本人仍在中共严密的监控之下。台湾人权律师、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地区执行长朱婉琪律师就高律师的遭遇谈到。
律师身为法轮功的律师，自己的律师职业的权利和律师这个所谓的自身安全的权利都没有受到中国律师法的保障。从律师的观点当中呢，对于法轮功团体遭受迫害的这些被害者，他没有办法执行律师的权利。以这个高志胜律师这个中国著名的十大人权律师为首的，他连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家人的人身安全，他都没有办法受到他自己国家宪法和律师法的保障。再回到他所想要保护的这个法轮功团体而言，那更是没有所谓的基本权利。律师连他自己的生命和人身安全和家人的安全都不能保护了， 他今天如果要坚持去实现他在宪法上和律师的权利的话，谁听呢？在这个利用法律工具的来作为打压手段的这个中共政权之下，他们更没有这个所谓的律师公平辩护的一个权利。
朱律师特别指出，对法轮功学员的逮捕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
我们很难得看到有任何的法轮功学员，当他逃离掉脱离了这个中共的这个独裁政权之后的话，能够讲出来他们得到正式的逮捕令。对于法轮功的打压呢，从这个刑事的规则上来看，他没有逮捕令，很多都是秘密审判，送到那个到目前为止最受争议的所谓劳教所当中呢，进行转化、洗脑等等。在21世纪当中呢，真是令这个国际人权界觉得不可思议。
朱律师分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过程，认为正是中共违反了自己制定的宪法。
这个独裁政权是先有了政治决定，在1999年720之前，先有了以江泽民为首这个集团的打压的一个党的政策，决定要严肃清除法轮功之后，才衍生出来的找了一些所谓的行政规则来支持他们来迫害法轮功。这些行政规则包括六禁止，事实上呢，恰恰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的规定违反了这个宪法保障人民还有这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这个规定。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些规定根本上是无效的。即便后来到了1999年的10月份，全国人大代表通过了关于惩治这个邪教的法律，也从来没有说过法轮功就是邪教定义在这个法律里面，实际上是任由这个独裁政权掌握中央的权力来运用了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宣传部、媒体、劳教所，所有的这些国家的民脂民膏，原来应该要服务于人民，可后来竟然被演变为剥夺人民权利的机器，来进行这个非法的打压。
朱律师指出，法律条文存在的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是法治的国家，
徒有法律规定并不代表它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没有公平公正的法律实施的机制，而法律只是被这个所谓独裁工具所御用的话，即便有这些所谓行之于表的文字，他今天要说你违法，明天要说你合法的话，因为它是工具，它没有真正的理性和逻辑，因此的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我想这些独裁者的伎俩呢，历史上以及在中共的目前对法轮功的所谓的法律工具的打压上呢，是非常一目了然的。
朱律师还谈到，对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迫害，应该是关注中国人权的重点。
谈到中国人民的人权，在当今这个21世纪呢，不能不谈法轮功人权。理由非常的简单，是因为目前呢，这个中共虽然在历史上面有那么多违反人权、屠杀和剥夺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些恶劣的记录，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说呢关于法轮功团体所遭受到迫害的记录也好和证据也好，在国际人权界和国际司法界先认为呢是最完整的。而他所迫害的这个面积呢，在21世纪的话，我们要强调的，他还是一个现行犯，把一个善良团体打压为就是以这个政治迫害的方式，当作这个反革命分子来打压，然后完全罔顾宪法上面的这个给予人民的这个基本权利剥夺法轮功学员在这个不管是宪法律师法及刑事法当中这个应该受有这个保障的人身自由保障的一个权利，和接受这个律师辩护的权利。
最后，朱律师认为，严肃对待中共独裁者是每个人的责任。
去年12月10号，前独立独裁者 Pinochet 过世之后的话，萨达姆·胡塞因另外一个独裁者辞世，目前中共的独裁者到底还要哀悼几时？我想国际社会的你跟我都有一份严肃的责任。
我们本次节目的时间又要到了，主持人雪莉与您下次见。